司马懿啊要调遣雍凉20万人马，把诸葛亮占据的这个鲁城给他踏平了，然后再把诸葛亮在陇西这儿隔去的这些麦子都给他抢回来，这样就把诸葛庄神呐、以及在麦田里设伏兵啊，把司马懿给打的是落花流水，司马懿胸中窝着的这口气也就算出来了。司马懿虽然调遣了雍凉的人马，他还觉得不行，他派郭淮和孙礼带领10000精兵去截断西蜀军的粮道。呵，这位司马都督这回算下了决心了，他安排的是可谓周密啊。这时候鲁城的诸葛亮干什么呢？诸葛丞相啊就和司马懿在陇西这一带这儿对峙着，自从麦田伏兵杀败了司马懿之后，这位司马都督又不敢出战了，好些日子没有动静。诸葛亮丞相啊他立刻把这仲文武给找来了，找来跟大家商议，说是司马懿这些日子也不敢跟咱们来讨战，也不敢应战，说明啊他正在要施用什么诡计，他很可能要派一哨军马去断咱们的粮道，为此啊咱粮道可不能不守啊。诸葛丞相传令让姜维和魏延各带10000精兵去把守运粮的粮道，说什么这粮道不能丢喽，哎，那就是等于啊西蜀军的生命线，那样让人家给取了去可就不得了了，叫人给卡死也就不好办了。诸葛丞相吩咐的很清楚，告诉姜维魏延呢，你们去了之后也不必和曹魏军交战，你们就在那守着就行，如果司马懿真的派兵将去了要断咱的粮道，他一看咱们有准备了，那么他立刻呢就撤回去了，这样也就不必追杀他了，意思就是能把曹魏军给惊走喽，把咱们粮道保住，这就算行了。二将领令走了，诸葛丞相刚安排完，长史杨仪从外边进来了，丞相有个事情我得跟您回禀一声。诸葛亮一看，什么事啊？丞相，咱们从汉中出来的时候您不是传过令吗？汉中的人马呢咱们分为两批，一波带出来兵出祁山来与司马懿交战，还有一批人马呢在汉中那会儿加紧锻炼呢，也就是啊保存实力，现在呢时间已经到了，原定的是100天一换，现在已经超过几天了，我听说呀汉中的人马已经啊在启动了，公文都来了，您看是不是叫在鲁城这会儿的这些军校该回去的就回去换一换。诸葛亮丞相一听杨仪这个醒提的好啊，是啊我在汉中是这么安排的，也是这么传的令，那么既然到了时间了，你可以传令下去让众军校收拾收拾，可以回奔汉中把汉中的人马换来。遵令。杨仪下去了，把这事儿跟军校这么一说，哎呦这众军校啊简直高兴坏了，怎么呢？哎呦出来的时间可不短了，军校心里是有数的呀，因为从汉中一动兵的时候丞相有令说是100天一换班，有的军校他心细呀，整天是掰着手指头算够不够100天，哎呦100天都过了，丞相能不能把这事儿忘了啊，现在传下令来了，说丞相有令叫这些人回汉中把汉中人马换出来，丞相根本没忘，哎呦众军校啊甭提多高兴了，看看咱丞相为国操劳啊，那心里装着多少事儿呢，可就咱这个人马换班的事他老人家没忘，赶快收拾东西回家吧。这一提回家，那80%的人都特别高兴，怎么呢？这打仗作战这不是容易的事情， 啊，出来这么长时间了，家里都有亲属老小，谁不惦念呢？哎，这样回去了，这太好了。所以有的人呢，嚯、哦，收拾东西，打点行囊，还有的把当地鲁城的这土特产带回点去。大家是一片忙乱，欢欢喜喜。正在这时候，有探报来报，说司马懿传令啊，调遣雍凉20万大兵，人马即将来到鲁城，要把鲁城踏平，把咱们哥的这个麦子全抢回去。哎呦，这些要换班的军校一听到这个消息啊，那真是个里个的都大吃一惊啊，有的吓坏了，赶快走吧，一刻也不能耽误啊。司马懿的人马一到，听说雍凉之军那都是生力军呐、啊，个里个的十分凶猛，这一仗打起来准是一场恶战，咱得赶快走啊。杨仪也听到这消息了，杨仪一听，什么，司马懿调遣20万大军来围攻鲁城？哎呀，这架不能放了，这班也不能换了。杨仪赶忙来见丞相，他慌慌张张进了门来，诸葛亮丞相一看，哎，什么事你这么慌张？哎呀，丞相，有这么回事，您知道了吧？诸葛亮点了点头，我知道，司马懿确实进起雍凉人马，要在鲁城这儿跟我决战。你慌什么呀？哎呀，丞相，那样一来不能叫这些士卒走了。您想想，司马懿调遣几十万大军，他们要合兵一处包围鲁城，这鲁城才多点的地方，咱们带的人马本来就不多，您还能放到岐山一部分人马，那么这些人马怎么能抵挡得了人家？这再要一换班，汉中的兵到不了，这些人全走了，那鲁城不成空城了吗？不能叫这些军校走啊。嗯，诸葛亮听到这儿摇了摇头，杨仪此言差矣，我用兵啊，是用兵命将，以信为本呢、啊、就是说说了话得算数，我既然说了让这些军校走，就不能再挽留他们。别说司马懿来20万人马，就是来40万，这个班该换也得换，人马该回汉中也得回汉中，不必耽搁，赶快传令催促这些军校即刻上路，让他们快走，家中的亲人都在等待着他们，父母啊是倚门望而归啊，啊，妻子盼夫早回，哪能再耽搁这些人呢？快去传令吧。杨仪站在这儿想了想，丞相以信为本，这是人人敬服啊。丞相说话确实一就是一，二是二，但是有一样，今天这状况与往日不同啊，这太危险了，这个啊，丞相，我还有个拙见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先暂时啊，叫这些该回汉中换班的军校啊别走，让他耽搁个3-5日，干什么呢？等一等啊，汉中的人马，等汉中人马到了之后，让这些军校再走也不迟。这样呢，杨仪下话没说，这样安全点儿，要真的一放假呼啦全走了，那太危险了。诸葛亮丞相听了这话一笑，杨仪，你知道汉中的人马什么时候到啊？如果说晚10天呢，要是晚半个月呢，在鲁城这会儿的这些军兵岂不上火着急呀、啊、再说你不是跟我说了吗，原定是100天一换，现在呢已经过了几天了，军校心里就很着急了。如果你要是预先不告诉人家100天一换，那么再待200天，军校他也没得可说，既然有话在先了，我看就不用让这些人等了，让他们该走走吧。汉中军校赶来也好，赶不来我另有破敌之计。哦，杨仪点了点头啊，就没敢再说什么，只得呢从丞相的大帐出来传令，让这些军校啊该走的赶快走，说是丞相说了， 他老人家用兵命将是以信为本，有言在先，不让你们耽搁，家里亲人都盼你们早点回去呢，你们赶快上路吧。哎呦，你说这事儿也怪，开始这些军校啊，把这东西收拾起来恨不得是拔腿就走啊，可以说一个个是归心似箭。当听到探报来报说司马懿调遣雍凉20万大军要来围攻鲁城，哎呦，这些军校这么一听，我说这怎么办呢？怎么咱们走不走啊？人家曹魏军来这么多人马，咱们要走喽，汉中的兵不到，把丞相一人搁这儿，那这仗谁打呀？有的一听，哎，这话不对呀、啊，怎么你就别操那个心了，那丞相是自有神算呢、啊、话说回来了，原来定的这不是百天一换班吗？这不是咱们自己要求的，到了时间咱就得走。据说呀已经超过好几天了，哎，咱都没说什么。哎，话又说回来了，假如战事临近，那丞相要不让咱们走呢？不让走，这小乔一听没词儿了，不让走不能吧，丞相说了话可是算数的呀。哼，我瞧啊，这也没准儿，要不让走啊咱也没辙。这一听啊，哎，你这话也有道理，哎，最好啊还是叫咱走吧。怎么呢？因为这个换班到了日子了。有一个军校把胸脯这么一拍，行了行了，大家都别在这儿议论了，这包包都打上了吗？啊，全都再把它打开。我听说怎么着，你还烧了不少土特产，还带了不少牛羊肉。是啊，你把这牛羊肉趁早吃了吧。啊，干嘛呀？要不然全割坏了，我告诉你，走啊。哼，说句外话，钉子要圈着呢，你上哪儿走啊？甭想走了，一会儿丞相传令，三军整肃，全都准备好了城外迎敌，一个也甭想走。是吗？哎呦，这些军校就瞅着这位，我说你行啊，怎么料事如神呢、啊、那是什么话呢？这位正在这份洋洋得意呢，杨仪啊把丞相的令传下来了，让这些该换班的军校是赶快登城。哎呦，众军校这么一听啊，感动不已呀、啊！感情丞相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呢、啊？丞相说的清楚，是用兵命将，以信为本，绝不失信于众军校。别看这么紧张，你莫看司马懿调动几十万大军，扬言要把这鲁城给踏平，可是该放假也得放。众军校一听全急了，那哪行啊，怎么我们都走了，合着把丞相一个人搁在这儿啊，让他老人家怎么去敌敌曹魏军去？咱不能走了。对，不能走，把收拾完了的东西还全都抖了开吧。呵，大家是一致呼吁啊，说什么也不离开这鲁城了，得敌敌司马懿的这些重兵，我们晚放几天假就晚放几天吧，不轮换不轮换也行。这是什么时候啊，大军压境，只能向前不能退后啊，请杨仪先生您转告丞相吧，我们都不走了。杨仪这么一瞧，不住的点头啊，他暗暗挑起大指，赞美这些军校啊，大敌当前，他们想的是杀敌立功啊，没有一个说退缩逃跑的，怎不让人称赞呢？杨仪高高兴兴的回来了，启禀丞相，我把您的令传下去了。诸葛亮一听，好啊，三军已经上路了吧？哎呀，丞相，一个没走。哦，诸葛亮这么一听，你的令没传明白，怎么会没走呢？我传明白了，三军他不走啊， 丞相您想，司马懿大军压境，这些军校一听怎么能够放假呢？没时间轮换了，不管咱汉中的人马赶得到赶不到，他们也要在鲁城这儿聚守，保护丞相，保护这些麦子，他们都不走了。哎呀呀，诸葛丞相一听，不行不行，不走可不行，怎么不是已经换班到了时间了吗？必须得走。来来来，杨仪，你投钱带路，我去亲自说服众军校，好吗？丞相亲自来动员来了，动员这些西蜀军赶快登城赶路回家。杨仪也不敢拦阻啊，只好给丞相带路吧。众军校啊，一听说丞相来了，大家全都站好了，排班站立在这儿等候丞相。诸葛亮站在众军校的面前，哎呀，众家军校，既然换班的时间到了，汉中西蜀亲人都在盼望你们早早的回归，你们还是赶路为是啊，鲁城之战不必挂心，汉中人马是随后就到，我是自有安排，大家还是走的为好，莫要在此耽搁，眼看曹魏军重兵就要到了。哎呀，丞相不这么说还好啊，这一说呀，这些军校都吃不消了，丞相这么关心我们，这么惦记着我们，现在虽然敌军压境，不顾风险还让我们早早登城，好多军校都感动得哭了。再说什么时候走，这时候也不能走啊，怎么呢？知道的主是原来定好了的按时放假，不知道的，不知道我们西蜀军难道说叫曹魏的人马给吓走了不成，吓跑了，他来20万40万也不能走啊，说什么我们也不走。请丞相您放心吧，我们要与曹魏军在这块儿决一死战。众军校说这会儿各自把手中的兵器全都举起来了，一起呐喊，山摇地动啊，喊什么呀？保卫鲁城，保卫麦子，保卫丞相，反正就是不走啊。杨仪都感动了，哎呀，丞相您看，三军一片赤诚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呀。丞相，我看就让这些军校留下来吧。看样子诸葛丞相也很为难呐，叫走也不走，那么既然大家一致想留，畏惧敌军，只好留下来吧，就晚换几天班。诸葛丞相传令，让这些军校都在鲁城外扎营，等候雍凉的人马到，等他们人马到来之后，可不许让他们站稳脚跟，也就是说让他们连帐篷都不能当，不给他们一喘息之机呀，发起猛攻，这叫以逸待劳啊。虽然司马懿远调雍凉人马20万，他是远道而来呀，昼夜兼程赶路，成为疲惫之军，等他到这儿还没容他定神呢，咱们就啊以逸待劳，一战成功，不得有误。三军一听是擦拳魔掌啊，磨刀子擦枪的和收拾弓箭的。诸葛亮丞相吩咐杨仪，赶快把咱们造的那连竹弩全给我准备好。哼，诸葛亮丞相在鲁城聚首，不是就为打点麦子晒晒麦子，感情啊丞相在这儿打制了好多连竹弩啊。这连竹弩是什么呀？这个东西可比弓箭厉害多了，实际它也是箭的一种，但是它叫弩，比那个箭短，才8寸长，在匣子里边装着，这弩匣长呢1尺2，要是两军作战的时候啊，扒着一下一开这机关，这10支弩啪啪啪全出去，全都射出去啊，但是他这个射程啊比那个箭的射程呢要近，是敌军是防不胜防啊，你躲一支箭行，10支箭一块射过来你怎么躲呀，所以叫连竹弩啊。 这是诸葛亮丞相煞费一番苦心，哎，改进了这个弓箭。这弓箭什么时候有的呀？在春秋时期呀，不是这个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吗？勾践不是让吴国的国君夫差给杀败了吗？他总想报这个仇，哎，他偷偷的操练人马，他请了一位神射手，这人叫陈音呢，他避难在越国，这个人是百发百中，射箭射得最准，哎，后来有人呢就把他给推荐给越王，越王勾践就问陈音说，你这弓箭用得这么好，这箭射得这么准，你知道什么时候才有的这弓箭呢？陈英告诉勾践说，是这个弩生于弓，弓生于弹，弹生于弩之孝子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古代人民他朴实，鸡食鸟兽可饮物露，死则裹以白毛投于中野，鸟兽呢都去吃，有一个孝子不忍自己的父母被鸟兽这么给吃了，他就啊做了这么一种弹弓，哎，那叫飞土筑肉，就拿这个弹子打这个鸟，把这野兽都打跑喽。随之这个时间的推移，时代的这个演变，到了神农皇帝了，有一个胡妇才发明了这个弓箭，是贤木为胡，善木为士啊。这弓箭一代比一代进化，到了诸葛亮丞相这发明了这连珠弩，是弩之所向，鸟不及飞，兽不及走啊。要是两军对垒起来，鸟兽都难逃，何况敌军呢？杨仪就按着丞相的吩咐，把这弩匣发放给这些西蜀军校了。大伙一见这特别高兴，这可比那弓箭强多了，那弓得背着，箭得搁箭囊里边，抽出一支箭搭上弦啊，上弦搭扣挽住弓，啪在往外射，这玩意儿多带劲呢、啊！箭着敌军之后一顿崩簧，咔咔咔咔咔，连珠弩就全射出去了啊！司马懿来多少人？雍凉兵马20万，我算看透了，60万也不够咱们射的。大伙全都绷足了劲，等着司马懿这些兵马呢。那雍凉兵来没来？来了。司马懿呀、啊，下了一道紧急令，让他们日夜兼程，马不停蹄往这儿赶。这些军校接令之后啊，那简直是玩了命了，哪是行军呢、啊、实际就是往鲁城这儿跑，有的靴子都跑丢了，鞋袜子也跑没了，哎呦，这一道跑的这苦哦，眼看已经来到鲁城了，说前面已距鲁城不远了。哦，领兵的这些将官这么一听，咱们可该歇会儿了，当时传令赶快扎下大寨，扎下大寨之后就要埋锅造饭，吃饱了喝足了，他让这些军校好好烫烫脚，今儿晚上睡他一大觉，明天等着司马都督令一下，咱们就在鲁城与西蜀军决战。想得多得呀！这些人到这会儿噼了扑噜，还没等搭帐篷呢，就全都趴那儿了，有的都吐了血了，怎么回事？跑的？哎呦，还搭帐篷？甭搭了，咱们就这么忍着就得了，埋什么锅造什么饭呢？啃口干粮算了。有的呀，那身子一沾地皮，呼的一下就睡过去了，全都累坏了。这些带兵的将军们受不了了，他们一看这哪行啊，万一司马都督要来查看呢，一看这是什么兵将啊，东倒西歪这儿躺着，假如人家西蜀军要是杀来要来劫咱们的营怎么办呢？你爱怎么嚷嚷怎么嚷嚷，没理你。这些小校啊全都趴在地上那儿睡了，刚躺下，忽然听见惊天动地一声爆响，紧跟着是喊杀声，震耳欲聋啊！西蜀军果然杀上来，真按着丞相诸葛亮吩咐的那样，不给这些雍凉兵马一喘息之机，这一通杀呀！哎呦，那弩匣手在前边开着路， 大刀手在后边紧跟着，逢人就砍，遇人就斩呢、啊，被这些雍凉军给杀得人头滚滚，血流成河呀！叫人家西蜀军得过去的那个刀矛器械、锣鼓帐篷不计其数啊！可惜司马懿的这番心意，他倒想把这雍凉兵马调来，这是他的生力军，合兵一处，还不得打个大胜仗？哼，没想到让人家诸葛亮来了个以逸待劳，把他给杀得大败，疼得司马懿直跺脚啊！嘿嘿，我怎么就没料到这一招呢？诸葛亮用了个以逸待劳之计，将我杀得惨败呀！哎呀，我真是一时的大意，赶快收拢这些残兵败将吧。司马懿现在还有点希望，希望什么呀？寄托在那郭淮孙李掐断西蜀军的粮道，就等这个了。他刚把这残兵败将收拢完，郭淮孙李啊领着人马回来了。司马懿这么一瞧，哎，你们回来的挺快呀、啊，这么说一定是把诸葛亮的粮道给断了。郭淮孙李这么一听，嘟嘟，咱去晚了，人家诸葛亮早就做好安排了，派了无数的精兵，有姜维和魏延率领看守粮道，我们不得进军，只得退兵回来。那意思就是说打也没敢打，就把我们吓回来了。司马懿一听，哦，他没责怪这二将，只是不住的点头。司马懿点头干嘛呀？还是在佩服诸葛亮。哎呀，他想的太周到了，我每逢想起一个计策，几乎都落在人家诸葛亮的后边，总好像晚这么一步棋。你看看，我调雍凉人马，人家来个以逸待劳，我想掐断人家粮道，人家诸葛亮早就派人把粮道看起来了。如此看来啊，来啊，辕门紧闭，免战高悬，咱不能打了，干脆咱就跟诸葛亮耗着得了，耗得他呀把这点麦子吃完了，耗得他后边粮草接济不上，耗得诸葛亮实在没办法了，他自动退兵，咱们再打主意，可不能打了，从此哪个再有言战者斩，谁要再提跟西蜀军开战，我先把他宰了。司马懿急了，关起辕门，把免战牌挂上，这回是说什么也不打了。他不打了，鲁城的诸葛亮干什么呢？诸葛亮犒赏三军呢，这仗打得多漂亮，以逸待劳，大败雍凉人马。别看就这么几万人，把这20万人呢、啊、给杀的是狼狈逃窜。同时呢，诸葛丞相也接到了魏延和姜维的禀报，说是把司马懿派来劫粮道的兵给吓跑了。诸葛丞相挺高兴啊，所以在鲁城是四门大开，犒赏三军，鼓乐喧天，吹吹打打呀，打来的那些麦子也都晾干了，是磨完了箩呀，过完了粗箩，过细箩，然后就蒸白面馍呀，犒赏三军嘛。谁说西蜀军没粮啊？鲁城西蜀三军上上下下是一片欢腾啊。就在这时啊，诸葛亮丞相接到了一份密报，密报中说江东的孙权呢、偷偷的联合曹魏，他要起兵兵取西川。